前阵子在那个 FB 上面看到一个女生，嗯，然后就觉得可爱可爱的，哎，然后
耳男雷达，
对，然后她唱歌又很赞，然后她好像有在 Twitch 开实况，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是从实况看到她，嗯，或是类似的地方，反正就在玩游戏，然后还有玩一款手游，然后我也有玩，超级好玩，但是是要那种单次付费的一个手游这样，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女生。然后
是什么游戏？
一个它是卡牌，然后加上 roguelike。
roguelike
是一个游戏类型哦，它就是你这个游戏你不会存档，嗯，就你假如说我今天打到第十关，然后我拿到了，嗯，我从第一关到第十关开始，我就是会越来越强，因为我可以一直不停拿到新的道具。哦，那我如果第十关如果死掉了，我下一次玩我就会重新来过一次。然后你可以，你每次拿到的道具会不一样，哦，因为你的选择不一样，拿到的道具就不太一样。
我像那个骑脚踏车，然后要翻一直骑的那个 Happy Wheel 那样，
不一样。Happy Wheel 它是单关的，哦，它这个有点像是累积。
OK，
就你会一直累积，但你死掉你就重新来过这样。
没有在打电动，只能讲出一些很烂，
真的
烂灵、哦，就像 Minecraft 一样吗？
好，然后我觉得说，这女生蛮可爱的。然后她的那个 Facebook 的粉丝团的名称，嗯，叫做 Joanna Chicken。Oh. 对，然后我就贴给伟伟看， oh. 然后伟伟就讲说，他觉得这女生长得像王若琳跟我们的一个朋友的结合这样， oh. 我说，干对耶，很像王若琳这样， oh. 然后呢，我今天在做事情的时候，我都习惯放个歌听音乐嘛， oh. 然后我有前阵都在听王若琳的歌，所以我就，oh. 打开我的那个 YouTube Music 的时候，就有跳出那个王若琳的照片， oh. 因为他就点进去都是他的音乐这样。我就看了一下王若琳的照片，我想说等一下
，What the fuck？
等一下，这个长得太像了吧？他跟那个 Joanna Chicken， 就是我觉得蛮可爱的女生，长得也太像了吧？我说像到有点太夸张了。就我知道说，那个 Joanna Chicken 她长得有点像王若琳，但是我没有想到
这么像。
对，我没想到她这么像。然后我就上 FB 去找王若琳，就王若琳她的英文名就叫 Joanna。我想说，干，那就是一定是她
了。那也太巧了吧，连名字都很像。
我想说，原来 Joanna Chicken 是王若琳的算是小号，
小
对，他就会发现他自己就是随便拿弹吉他唱的东西，然后就发手游的截图画面，
很强
对啊，超酷的，这让我更喜欢这个人
是个 real girl，
没错没错，好，这就是我
王若琳 for real，
对，大家可以搜寻，那个我觉得那个比他原本的粉丝还赞很多
，Joanna the real，
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开始了，
好啊。
欢迎收听木栅路钓虾场，我是陈延开，
我是陈正伟，
我已经听说你今天被开罚单了，
对啊，我想用这种二十年前的综艺节目的
开场，
听说你今天被开罚单了，故事才开始。我今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家的人都不在，不知道为什么各种原因大家都不在，所以我就要自己开车去买晚餐，然后我就去关渡买晚餐，有一些原因，反正我就去关渡买晚餐，然后我原本要去竹围啦，我原本要去我很喜欢一家干面店，念北一大人都应该知道，就是竹围那边一家干面店跟蒸饺很好吃，那我就很喜欢那家店，而且他买十个蒸饺然后跟一个干面不到100块，然后就是我在学校念书的那个精神粮食，
合理合理。
然后去的时候我就停，因为竹围那条路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巷子，然后附近都没有停车的地方，虽然这样很糟糕，但是我想说我就停在那个面摊的前面，我买了我就走，
OK，
我就停着，然后我就去那个面摊没开，我就超不爽，因为我昨天原本要去买豆花就去北投，我们昨天泡完温泉，然后楼下一个北投豆花，
对，
也沒有
北投市场里面，
对，
有家豆花还不错，
就昨天没开，然后今天吃面又没开，我就超不爽，我想说算了whatever， 然后旁边有一家那个卤味就在正旁边，所以我的车子就在正旁边。然后呢，我就去点了那个卤味。好，我点完了之后呢，我就看他在那边坐，然后前面还有两个人的，所以他想要坐有点久。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走路去200公尺地方以外的一家豆花店买豆花，因为我昨天没有吃到豆花。我想说应该差不多吧，我车子停在这边应该不会怎么样吧。然后我就走了大概50公尺，离开之后，我就看到一台警察车跟我就是擦身而过，他骑摩托车就经过。然后我就看他要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他要往我车子那边走的话，我就跑过去追如果他没有要往我车子那边走的话，我就继续买豆花然后我就等了一下，好死不死他就往我车子那边开过去然后我就用跑了这样过去，
百米的选手开始出动，
然后他跑过去很紧张，然后他就跟我说 啊，这一定要开啦，因为有民众检举
哦，
对，因为挡到人了，挡到行人了，我不知道是哪个行人身体这么巨大，对吧？没有办法通过那个地方，我就买个面而已。好了，我知道是我的错啊，就是这样乱停，
还是可以抱怨一下啦。
重点
是蛮衰的，
那个警察他妈超怪小
啊，怎么说？
就是他开我单，
嗯，
可是他一直都超级有礼貌。
嗯哼，
他有礼貌到像是我要揍他的那种感觉。就是
你那天穿怎么样的？
没有，我就穿着羽绒外套，
全身粉红色紧身衣，这样
加一个棉的短裤啊，
嗯，
然后就戴着那个盗贼那种帽子。没有，我就穿着很一般。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这一定要开啦，这是民众检举。”从这句话就好像有点那种意图了。
嗯，
就他想要跟我解释说他不是真的想开的，
对啊，就拍谁啦，拍谁？
对啊，拍谁？拍，然后一直在讲说什么，哎呀，我们开这个单也不是我，也没有奖金啊，什么什么之类，他一直跟我讲这种话，然后之后就说，好了好了，我算你在车上好不好？因为当你临停在红线，你在车上跟没有在车上那个扣的
价格不一样，
对，价格不一样，
哦，好酷哦。
啊，我算你在车上了，好不好？我算你在车上了，然后那个没有在车上的话，两倍多的钱，一直跟我讲这种话，
嗯。好像老板欸，
对对对，然后他最后就还是开我单了，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啊，你的面好了没？”我就说还没啊。他说：“啊，要很久吗？”我说：“应该不会太久吧，卤味不会太久。”他说：“好，那我慢慢开，你等完面啊了面之后再开走。”
哦，人太好了吧？
然后他就在那边慢慢开啊，然后面大概等了大概7分钟。
嗯，
你知道7分钟其实在那个时候算是
超久
了。有一个警察嘛站在我旁边要开我的单，
开7分钟，
然后警察在那边边，然后在那边看一下旁边的风景啊，然后写那个字，然后在那边等我把面弄好。然后把面弄好了之后呢？我就拿了几棒过去跟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么久了。”他说：“啊，没关系啦，什么，不然我现在叫你开走，你还是要回来再拿啊，你还不是又在停在这边，什么什么。”他就讲这种话。到这边我觉得都还好，
对，很 nice 的一个警察。
对啊，那我就说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先走。他说：“好，走。那个晚上天气会变冷哦，你穿这样有点少。”他就骑车骑走了。
啊，
超怪，
我觉得还好啦，很 nice 啊，
就很 nice 啊。可是他
几岁啊？我蛮好奇的，看起来
大概20几吧。
哦，是年轻的警察，
感觉跟我差不多，比我大一点点。
哦，哦
对啊，我就照镜子检查我是不是眼睛下面有疤之类的。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还是他以为我爸是议员什么的？
然后你爸是陈彦博，他看到那个、
啊、就很怪的一个经验啊。
等一下，他开单，他应该会跟你要证件吧？
对啊，
所以你有给他证件？
我给他证件啊，所以他就拿着我证件，然后在那边写字，然后等我拿面。
所以他是给你证件，你给他证件之后，他开始很有礼貌吗？
哎，
他是觉得你爸是陈彦博，是那个议员。
哎，不会吧？
不会吗？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哎、欸，
我甚至不知道那个议员他是哪一区的，
反正是在台北市，我座位是新北市，
对，
因为管不到那么远。啊，不会是这样吧？
欸，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对这个社会很失望、欸。
干嘛、
啊？我会觉得他们都是这样子做一些对我很好的事情。
哦，啊，他有特别跟他讲说他是哪一区的警员，然后叫什么名字吗？
有啊，他就把那个名片都给我，这样塞在我口袋里面，然后塞500块才过来说：“来，那这个就缴费了。”
哇，一定给升官啊！
有空扣我吴警官，好不好？0901这样。
哦，很赞的，不要说人家怪啦，就很 nice 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今天心情特好，
我也觉得是。
对，我觉得他可能今天一定有发生什么很赞的事情，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是有那个因果会，因果，
对对对对，
因果轮回，觉得你做好事就有好报这样子。
没错没错，因为、啊、你知道我讲到开单，我想到
说不是他离开的时候，我把口香糖粘在他裤子上面，
粘在他对讲机上面。
对，没有没有，开玩笑。
我人生第一次被开单，也是一件蛮鸟的状况。
嗯，
就是那时候我在我前女友回家。
嗯、
然后我要从一条巷子里面出来，但那条巷子是单行道。
嗯，
然后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11、12点。
嗯，
然后那个巷子的长度大概不到100公尺，它就是一个转弯，然后转出来就是一个大马路这样。
嗯，
然后只是它那边单行道，大概就是60公尺左右距离。
嗯，
我就好死不死转出来，就碰到一个警察。
嗯，他不能转，
因为
他单
行
道
啊，
然后你违反单行道转出去。
对啊、我就是逆向嘛，我逆向转出去要上大路这样。
OK、
嗯。然后那个警察刚好经过，
嗯，
然后说来来来来来。 我想说，哦，干，好衰哦，我真的觉得，哦，干，那么衰。嗯，然后我就过去，他说，啊，你知道自己做错什么吗？我说，哦，知道，知道，知道。你想，你想一想。他说，哦，好。他说，啊，这是你的车吗？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被开单，我说，哦，是我的车，是我的车。嗯。然后说啊，证件看一下。他说啊，这不是你的名字啊。我说啊，我爸的名字。他说哦，好。哦、他说、啊、刚考到驾照啊。我说对对对对，
刚考到
驾照逆向啊，
很屌啊。
因为是有点年纪的警官这样，嗯，就也没有到真的很老，但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啦，因为他比较油腔滑调一点，嗯，有没有像油腔滑调，比较油一点，就你看他跟我讲话会这样，嗯，很像那种什么那种军训片有没有？什么
的那种班长，
对的那种班长，嗯、然后就说啊。刚考到驾照就逆向啊，我说啊，不好意思，拍子，然后我说，他说啊，对不起啊，我想说就短短一段而已，嗯、我就跟他说啊，可不可以开便宜一点？可以他说什么开便宜一点？啊、就逆向就这样啊，
还价。
我说哦，好了，谢谢，然后就拿我人生第一张罚单、
啊，逆向这样，然后开高速公路逆向的罚单。
然后我还想到，就是我觉得那个为什么我刚刚会问年纪？因为我觉得年纪其实有差。嗯、第一点是有些警官他年纪比较大。嗯、那代表说他的那个
关节比较
高，对，关节比较高，
他不会像处理这种鸟事，
对，就是他关节比较高，他可能就不太会开单，哦、因为他对他来说有点麻烦，或者他身上也
球棒痛扁你，
不要乱讲，诋毁我们警察人民保姆，然后他可能就是身上也不会带那个单，嗯、或是带那台机器，因为现在好像都用机器开，嗯，对，然后他可能也不会带那种东西，嗯、所以他可能就是哎、欸，就骂你一下，嗯、然后就啊就可以让你走掉这样，嗯、但基本上年轻的警官一定会开啦。就只是开多开少、然后他们也都很有礼貌、我唯一碰过一个比较机车的事我跟他说啊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他说哎、欸、不用道歉错、啊、了就错了这样、我超不爽
错了就错了手伸出来
来一块钱打一下
天打到死
了我觉得那个当下我最不爽但也没有什么好讲
的、
啊、因为我就自己做错事
了
不是有时候那种待转你知道、我就骑这台车骑这条路、我已经骑了两三年了妈、我到碰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边要待转
我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巷子嘛、然后外面也是有一条大路所以要从别的地方回我们家的时候都要从那条大路左转进我们家
对
然后那边的左转是有
红绿灯 的
它是有左转灯跟直行灯，
对对，
它不是一颗整个是绿色的，所以要等到左转灯亮的时候才可以左转。好，事情是这样子，我那时候有一天很急，然后那时候我就要左转回家嘛，然后我还没有看到左转灯，它只有写直行灯的时候，我就直接给它左转，因为我看到没车，我看对象没车，我就直接左转，然后就有一台警察，就是也是警察车嘛，也是警察骑着摩托车，然后就叮一下，然后就叫我停下来，他就跟我说，哎、欸。因为这种状况，有些人可能会误会，觉得说他只有直行灯，所以绿灯的时候就要马上左转。
对对对对
对，啊，他就以为我是这样子。可是我家就在二十公尺的旁边，他就问我说：“哎、欸，你这边不熟吗？你是不是不知道这边有这个什么灯什么之类？”他可能也没有要跟我说什么不罚什么之类，他可能就觉得说：“哦，这样子是一个比较乖巧的市民。”
对，他要给你，他要给你一个观念啦，他也要教嘛，
他想了解这个市民。有没有
惩罚这件事情在的也不是重点
对
重点是要被教育
对他想要教育我这个小王八蛋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啊不好意思啦我这边真不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边的灯是这样我以为就 要直接这样左转什么之类的他说好啦不知道就不知道但还就是该罚了还是要罚啦就是那个身份证拿出来
对对对
然后拿身份证一看然后夹在旁边他说啊你家就在旁边你跟我说你不知道然后就说哦我不知道你会看我的身份证
那警察想说妈一个臭胡烂的
对啊好像被罚了1200吧不知道有没有加成
哎呀好
笑妨碍公务
啊我觉得讲到那个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讲到都是一些交通违规的事情对然后还有
你还有其他的违规吗
不是就有 出过车祸啊
我有出过车祸
对吧、被撞啊或者不小心敲到什么东西
我被撞被罚然后罚70%
哦对对对
对啊
你之前
可能在芦洲发生车祸我不敢讲细节我怕会被揍对吧、
其实这种时候都要叫警察啦因为我前几天有一个、
我叫警察
对对对我是想说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好像是被人敲到然后他就觉得说没什么差然后他就骑车就骑走了一个女生这样结果因为你敲到嘛所以这件事情他就是发生了你没有留在那边等警察或者你没有叫警察你就是造逃就不管怎么样你就是造逃对所以后来就要再处理一下很麻烦的事情重点是 那女生她是没有机车驾照的。哦、对，可是我不知道她那时候是骑 WeMo 还是怎么样，反正她就好像她就有汽车驾照，但她没有机车驾照的。嗯，所以她那时候就也是蛮差的，但是
爆发吧。
对，但我觉得这种时候，就不管你是被铐到的，还是你铐到别人，嗯，真的你就是要停下来，嗯，然后报警。最安全，最安全。
留个电话。
对啦，不是也留电话，就真的报警啦、哦。因为有一个公正的作证，才不去出事啊。像、哦、有时候有些车，他们可能就是妈闯红灯或啥小，嗯，然后导致说旁边的车，他可能就是吓到要闪，就吓，然后就撞到其他人的车。嗯，啊你是闯红灯嘛？啊你只有闯红灯，但是你没有撞到其他人的车，嗯，你可能以为没自己的事，嗯，那个监视器就掉得到。就这样就掉出来，哦欸、你就出包了，
你就等着倾家荡产，
告到倾家荡产、嗯，
我绝对把你告烂，这种真的没有水准。
真的，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欸、就是有听我们大概前两集的观众，嗯啊，对前两集的观众，就是 EP21，、嗯、我有聊到说，就是我想要去找打工，嗯，对，因为我最近没有打工，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所以我一直在花以前。嗯工作存下来的一点点的钱，这样，然后就花了有点不爽，嗯，对，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去找个打工，然后我就要去找一个那种做外汇的打工，嗯，他都会去到一些精品的场合啊 ，LV 的酒会啊，卡地尔的 VIP 销售会啊，嗯，然后你就需要有些人去那边站在那边倒香槟啊，倒茶倒水啊，嗯，大概需要这样。
按摩人家的耳垂，
不用不用不用哦，那样薪水应该蛮高的，
情色服务。
然后因为我身旁有去做这些工作的同学，身高都180以上，就是很高，然后蛮挺拔的这样的男生，所以当我大一知道我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一直也没有想说要去做，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挑战，一个对我外表的考验，对，
这个我们第21集都有讲，
对，我们都前面都有讲到，
然后我们那集。收听率意外的低，
对，
大家赶快去补一下，
那集蛮好笑的啦，
赶快去补一下，让陈凯不用再打工，可以认真做节目。
然后反正我上，我这礼拜一、我就有去上班，对，然后说我第一天去上班这样，然后我就有比方面试成功了嘛，我也成功可以去上班了，所以照来说，我算是得到一个认可。
就你没有那么丑，
对我没有那么丑，没有那么矮，
你至少长得体面，不说帅，但至少体面，
对，也不说高，但至少还可以站得出来，
不让人作呕、
哦。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外汇这个工作的几件有趣的小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外汇的工作基本上不太会有女性，嗯，我到了现场才知道这件事，嗯，因为我那天是有女生跟我一起搭班的，但我听到我一些其他那种老鸟学长在讲。他们说，其实，外汇是不太会看到女生的。他说，因为传统的那种观念下，会觉得男生看起来就比较高，然后比较体面这样。嗯，对，所以就是通常女生都不会请女生来。嗯，请他们来可能就会去打扫、跟清洁、扫厕所。
你笑什么笑？
你笑什么笑？
你笑什么笑？这么好笑？
我觉得好笑。好，我觉得很好笑。
这么低劣的事情笑出来，
不是因为。当下听到这个，我当然会觉得有点有趣嘛，因为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嗯，对，然后他又跟我们这种传统的刻板印象下的状况又一样。嗯，我就觉得很讽刺，
什么刻板印象，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就女生就在家里洗碗这种印象啊？
你怎么有这种刻板印象？我天哪！
你不要在那边好不好？
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主持人就是
性别歧视，
夸张
到
极点。
我们拉回来，然后反正那天刚好就是。有女生有搭班这样，所以说，我好像到了一场就是算蛮稀有的一个环境这样，嗯，对，然后外汇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点是，他那个外汇包括保全这一块，嗯，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蛮类似的，大家都是来打工，然后领时薪的，只是保全他们可能要长得身高更高，嗯，然后要真的看起来比较快，嗯，然后基本上一定都是男生啦，
闷神，
对对对对，然后我是到那个时候还知道说，哦，原来蛮多保全也都是。打工仔，嗯，对，然后所以基本上他们应该是没有受过一些专业训练，嗯，他们应该都只是长得比较
魁梧
这样。嗯，我想说，哇，那如果真的出什么事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救。
可是保全的工作本来就不是这样吧？
你说他本来的工作是威吓，是不是？
我不知道保全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们就说常做外汇的，跟他们这些常做保全的，就大家都是会互相认识的，嗯，他们只有一个外汇圈的。对，就大家啊，就是行内人，大家都知道说谁是谁，谁是谁这样。嗯，然后他们可能 也不是说真的很常见面，或是朋友，但因为就是常做，所以就认识到说，哎、欸，你是不是在那几场做过啊？啊，你是不是在哪几场做过？然后有时候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活动吗？像宝可梦啊，或是某些他们要来办一些摊贩啊，那种大型的活动，然后都有一些年轻人在现场发 DM 啊，或是穿皮卡丘的衣服或什么。
哦，那也是
那种
工作内容吗？
那种也算是一部分，他们就说是活动工作。然后因为这种都是接案性质的，然后所以我在那边聊天的时候，有一些同事他们说他们就都会去接这种工打工。我说哦，因为对我来说，我蛮难会想到这种事情的，因为这种工作它不太会出现在那个111哎人力银行上面了，就不太会有。它通常都是可能你有认识的，然后才会找，然后去工作这样，
比较低调一点。
对，但他们时薪就相对的会稍微高一点。
那、啊、你们工作穿什么衣服？
我是穿全黑的衬衫，然后西装裤、皮鞋。
哦，
对，就是基本上男女生都一样，对，都是穿这一套，只是男生的皮鞋就很简单嘛，女生基本上就是黑的皮鞋，但是型可能就有比较多变一点，就不是一般尖头啊，可能是娃娃鞋啊，然后或是什么，
他们自己决定哦，
就是可能比较没有管那么严格啦，我觉得。但男生的话就很标准，就是
那你慢慢挑战一下，你可能袜子下次就穿就是深绿色，
没有，他袜子也有规定要黑色，然后不能有 logo。
对啊，所以你要慢慢
挑战，
对。挑衅一下
对，好，然后这个大概是外汇这个工作它的整个状况、那我的工作内容其实我是站在一个大包厢里面，大包厢里面还有其他小包厢、那客人就会去进去里面挑他们要买的一些饰品啊、因为我们是做卡地尔的
场。 在哪里啊？
我就不要讲那么详细好了，因为这样就很明确知道是哪一场、然后反正他就会买，就是会买一些饰品或什么。然后我那天就发现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我要帮客人倒香槟、倒茶水嘛，然后我就把东西又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哎、我直接把一个香槟打翻在客人身上，
哇，浪漫，感情都是这样开始，
哎呀，惨啊！我就想说啊，凉皮了，我大概就做到今天了吧，就做到这样第一天，
赚
一
百八，
对，赚一百八，该回家了，
买个便当，
但运气很好啦，就是跟我搭班的那个大姐，哎、不是大姐，这个学姐，前辈，然后她还很燥，她说啊，没事没事，快点处理好，快点处理好就好。讲大姐真的太老了，她可能就26岁左右，没大我多少。然后里面那个客人，她人也超 nice， 就她一个贵妇跟她老公这样，然后两个人就是都很 nice， 然后都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对吧、啊？不然我真的是除了钱没赚到，我还要赔，
还要赔钱呢、
啊，还要叫我帮她拿去送洗，
这是衣服不知道多少钱，
真的。
好险不是撒在手表上面。天啊，你就挫赛了。
我真的就挫赛了、啊、好险他们那时候没有手表，不然我真的
这个 podcast 就要收掉了。
没有，我们就真的要改名了。
对，
反正 我做这个外汇打工啊，还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因为其实我上一次做打工就是这种很制式的 part time job、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去做一个餐饮，做甜点，对。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打，也是我第一次打工。然后之后我的打工形式，我就在剧场工作嘛，然后，接案啊，然后或者找一些奇怪的方式可以赚钱，这样，像帮老师做简报啊之类的，然后都是用一些不是那种打工的方式来赚钱，这样。然后所以我这次又这样在那边很制式化的工作，然后待站了8个小时的时间，我其实蛮痛苦的。我非常非常不习惯这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到说啊我做不下去，可是我很明确的知道说我讨厌这件事，
不适合。
对，就是我那时候想的是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宁愿去，因为我真没有做过啦，我想象中，我可能宁愿会去想要去工地做事。
哦、
就比起我要站在一个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一直被迫要不停的去做一些社交。不是跟客人，因为基本上你不会跟客人讲到话，对吧、啊？可能是跟一些同事。
而如果你都不鸟他们，可以吗？
我觉得那样太鸡掰了。就是我自己本身无法允许我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其实也算是一个社交仔。
我知道。
对，但只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就是你可能不想要讲话的人。对，但我就觉得说，那我宁愿去做一些其他的体力活。
你再讲明显一点啊，让他们听到。
我应该不会听我们节目吧？没有啊，我刚刚前面有讲自己的名字吗？
没有，我后面再讲给大家听。
好，反正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那天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
其实我没有打工过。
对，我就想问你这件事情。因为伟伟他其实是没有打工过，
我从来没有打工过。
因为他做的工作也都是他基本上他的工作都是跟我一起做。
我都是接外面的，接别人的 case， 對對對對，就是帮人家剪影片、
拍
影片、
摄影这样。
对对对，
所以你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自己工作。
对对，
顶多就是摄影的时候，你也需要配合，知道一些状况或者什么、
嗯，
然后或者是在剪影片的时候跟人家调整嘛，
对啊，
沟通或什么之类的、嗯。
说实在，我不用想象都知道这个工作是比一般的打工还要有趣。
对
对啊，就是有些人会说，真的做过。就是你在那个每个东西都有每个东西的痛苦啦，
嗯嗯嗯，
有些人会这样讲，但我觉得再怎么痛苦也不会比一直做一样的事情来的痛苦了。
没错，
虽然我觉得我的在剪影片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像那个那个状况，
一直上字幕，
对，我的剪影片的
字幕
那个艺术性越来越低对，我应该做一个模板，然后以后就把素材全部丢进去，就剪好。然后
现在有很多种程式啊，
业主就说太棒完美，跟我儿子用那个小影剪出来的一模一样太棒了，
不要攻击人家的品牌
我没有攻击人家的品牌
哦，我们一直聊摄影，所以小影会想找我们业配啊
没有啊，我什么不是，也不是要攻击，就是那种东西本来就
对啊，它就是一个模板嘛，
对啊，
一个高产出的一个工厂形式，
跟我一样跟我的脑子一样，也是一个模板，
也是高产出的东西。
对啊，我现在已经不想做一些有创意的东西，像是你知道我们最近在剪一些影片嘛，然后你可能会说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再改一下，这要不要再试一下，我就说不要为什么，
对对对，
为什么不要，因为我知道他们要什么、
嗯、
所以我就给他这个东西就一定会过，就算那个东西没有很好，艺术性没有很高，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我知道那会过，我就会拿到钱、
哦、
我就可以接更多的工作然后继续用模板，然后继续复制，然后赚大钱。
不是，你知道我其实在 我跟伟伟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分工是这样，基本上技术的东西都是他来处理、
嗯、
因为他就是学这块专精嘛、
嗯、
然后我的部分我就会处理一些沟通啊或联络啊、嗯、
出一张嘴，
对 对, 對，我就出一张嘴、嗯、然后他在剪辑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是他有时候工作会接太多，
嗯，
重点是他要接工作之前我都会先很认真的问他说，你确定你要接这个吗？
我女朋友也会，
对，然后我会告诉他说你想一下，我说你这个周六日你想一下，你确定之后我们再接这样、
嗯、
他基本上我都会这样跟他讲，
嗯、
然后他都不会想，然后当我问他说、欸、那你要不要接，他说哦好啊，
接啊接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啊，有钱要赚啊这样、
嗯、对啊，
然后到接了之后他就会弄得很忙，
嗯，
对，所以有时候我的工作是要帮他打个安心针。
你有没有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没有一天的晚上的可能六点或者是七点有六件事情要做你有没有这种时候，
对，
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哇我到底在干嘛
对，所以他有时候会很，他有时候会有些焦虑，因为毕竟他是妈事情很多、
嗯、
工作妈都叠在一起、
嗯、然后
他妈
躺在床上滑手机
然后那 deadline 又都快到了，
对,
對，然后所以我的工作有部分是我下去我要跟他聊聊天、
嗯、
我要跟他讲说哦没有那么难啦，然后可以跟他讲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然后帮他给他一些肯定，
我说那为什么你一直冒冷汗
就跟他说不会啦，之前这样子可以过啦或怎么样、
啊、一个三十分钟纪录片还好吧明天交这什么困难的
对，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有时候我就会给一些我觉得剪辑上或画面上的一些建议，
嗯，
对，那我的方向当然会觉得说我会觉得说我希望他这个东西可以再更吸睛一点、
嗯、
因为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现在都很年轻，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东西出来他都是为我们之后铺一个路，
对，
然后我们某些的工作系统我觉得我们也还没有设定很完整，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既然都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就也不要太追求很安全，因为那个安全也不一定安全、
嗯、
它只是对你来说做起来比较省力、
啊、
跟省时间，
对对对，
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沟通上的出入啦，
对啊，
对，但通常我都会讲一些我的想法、
嗯、
我也都会说不行，
我通常都会拒绝
他说不行这样太花时间了，
对啊，没有，就是说同样做这件事情跟再花时间去做事情丢出去给业主，他们都有可能有拒绝跟同意，
对，
这两个选择，那我宁愿花少点时间，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变成说其实我现在之前就是接的就是 for 工作的那些影片我都不会拿来当我的作品集
啊、对，
嗯，
因为他就是蛮拿来给工作的一些
影片，就是赚钱，对啊，就是不能说不会拿来当作品集，就是说可能有人问我说你剪的影片都像什么样子，
你不会拿那个来当成一个范例这样？
我会拿那个来当成范例、
哦、是啊，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要去申请研究所，申请艺术创作的研究所，我不会教这个东西
哦，废话，
对啊，就不止不一样哦，就是假如说我今天要申请一个活动记录系哦，那我想教那个
啊，就说你要去一间公司面试
哦，好吧，那还是会教那个，
对啊， 我觉得那个东西它很否工作性质啦。
对，
它、如果你要做艺术创作的话，你就不会丢那个啊。因为亚历山小就是丢那个，然后没有上北艺大。
对，
就类似这样。
嗯，我工作的影片就是跟 YouTube 上面看起来影片都一模一样。
对，类似那样。
我都不敢植入我的风格。嗯，因为只要植入我的风格的话，就会被拒绝。
其实也不一定会被拒绝，只是因为植入伟伟他自己的风格花比较多时间。
对，
所以如果被拒绝的话，那个成本比较高，
就会很烦。
对，
因为已经太多次就是做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把我整个灵魂都注入到那个影片之后，然后受到拒绝，我的心已经封闭了，我不想再受伤。
但我这边要跟我们听众讲，假如说你有任何这种拍摄或剪辑需求的工作，
请你忘掉我们前面讲那些话，然后直接 email 给我，对，我用100%的艺术力创造给你一个完美的作品。对，就算我现在身上还有7件事情要做，我还是会答应。然后呢，再来就是忧郁，然后跟焦虑。
好，而且。我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知道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相仿。
我再插题一下，因为我想要把刚刚那个很多工作那个东西讲完。
好，
然后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有追踪一些就是做动画、或者做影片的一些 FB 的粉专、然后他们有很多东西都会说要如何接到更多的案子、然后我最近就看到一个广告，他就说想要有源源不绝的案子吗？我想说妈干，我才不要了，神经病、
不一样，人家真的是 freelancer， 你还是学生呢、
对，就是重点就是我还是学生。
对
对啊，
而且你是北艺大的学生，
对，就是已经很忙了。
对，你不是什么广电系，或者是你不是什么电影系，你是新媒体创作学系，
就是不是创作影像为主的系。
对，
所以我的作品，我的工作不能拿来交作业。
没错，没错。
对，
就是这样。然后我刚刚讲到一半，就是说我们的观众其实都蛮年轻的、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也有一些自己的抱负。或是你们自己在做的事情、那在这个时代，我之前有跟别人聊到说，在这个时代的摄影师、或是剪辑师是被大量需要的、因为越来越多自媒体嘛、环境有没有比较友善我不评论、因为我也不知道，但需求增加这件事情的确是有的，
没错。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其实可以来找我们、对，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就假如说大家都年轻人的话，你的东西很有趣、我们的费用也会收低一点，不然就是不收，我们就你的就制作一般制作费用就好了。我也不讲话，
不收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没有没有，我就觉得说，如果是有趣的东西，我们当然会希望可以一起参与。
对了，
对吧？说明它是一个历史，对不对？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这一刻历史。
对，
我就觉得说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前面讲那些都是因为我们接的一些案子，都是我们是真的跟一些已经有立案的企业合作。
对，
所以该收的钱我们还是要收，
就他们其实就要吃这样的东西，对、他们就是一个互惠这样。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大家也不要觉得说现在创作影像的门槛变低，的确是变低、但是它就是在这个影像最后生产出来的品质可以做到30分这个等级，这些的门槛变低而已。
对，
其实
讲得很好，
你有一个专业的技术，或者是不要讲丰富的经验，专业的技术跟经验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呈现出一个很好的作品，其实会为你想要广告啊，或者是说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一个 很加分的 filter。 对啊，
是这样没错，
请联络我。我再来安排我的时间。
然后就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剪辑的影片有没有自己的艺术性或自己的美学这件事情，我觉得基本上为什么有时候会被业主拒绝，因为业主他其实不需要这个东西。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
对，然后反而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如果丢了一些自己的创意进去，他某方面可能太自私了，因为他其实要的不是你的创意，
对，
他
要
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对，
但我之前会自己觉得说这有点可惜、因为当你想要一个完整跟安全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没有相对不会那么亮眼。
对啊，對，可是会变成这样是因为我在做的这个工作以外的事情的付出的那个艺术性都太高了。
哦，因为你自己学校的东西。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那个创作的那个原创性跟那个爆发力是有限的
啊、它是一个能量的、
对，我把那个爆发力都压在学校真的需要完全的艺术性的东西，他没有任何商业的考量，他没有任何不会有人拒绝你这个作品，除了很击败的老师以外、对啊，所以我可以灌注很大一部分的艺术力在里面，所以这边就是赚钱，这边赚的钱再来服务我的艺术创作这样子。
没错，然后我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大家都想要求安全一点的东西，这件事情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知道一个东西叫做 SEO。它就叫关键字搜寻引擎，就基本上我今天在 Google 打说木栅路钓虾场，就 Google 第一页跑出哪些网站，那个东西就叫关键字搜寻引擎，就是你的权重越高，你的网站的就会出现在 Google 页数越前面，然后越来越上面，因为基本上你不会点到第二页，
对，
但是呢，你要如何增加你的权重？它其实是有一套公式可以走的。
嗯，
你先去了解说，假如说我那我想想看，假如我们今天要怎么增加木栅路钓虾场的权重？
嗯，
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先在 Google 搜寻木栅路钓虾场，看排在第一页第一名的人是谁，我们就去抄他的东西。哦
啊，真的假的？
真的，我们就是假如说他写了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说哦，他是木栅有什么钓虾场或类似，我就讲我们节目有点太极端、嗯。假如说我们今天打那个
肉梁鹤群，
不肉桂卷，
台湾孔流，
没有不行。我们今天打肉桂卷好了，
嗯，
那会出现很多家不同肉桂卷或推荐的肉桂卷，
嗯，
那通常前面的可能是那种匹克帮，他会推荐前十大肉桂卷，
嗯，
那我们就再来看跟我们性质相同的，假如说有一家店他专门卖肉桂卷，然后我们店也是专门卖肉桂卷。
嗯，
那为什么他的店会比较前面？我们就会看他写了哪些文章，
嗯，
然后我们就跟着他那种方式去写，
嗯，
然后我们的权重会慢慢增加。因为 Google 的一个宗旨，
哦，
他是说他希望可以汇整资讯，然后让大家都受惠，更容易使用。所以其实
所以要把很多大量就是看似，欸，就当有个资讯出现在很多地方，他就觉得是正确的。
没有，应该说这个资讯如果对大家来说它是好用的资讯，它就被放到前面。嗯，然后当然它好用它有一些规则，就它怎么会认定它为好用。
嗯，
像是最简单的以技术层面来讲，如果这个网站打开的速度很快，
哦，
代表说它优化做得很好，
哦，
然后或是它里面的程式码写的是让 Google 很容易去分析你的，
嗯，
那它也会觉得说哦，因为你很容易让我分析，很容易让我去爬你，所以我也会把你的网站的权重加高。
嗯，
或者是这个网站已经成立很久了，因为成立越久它越有信用，那他也可以往前挪这样。
哦，
就他其实是有一套规则去走。所以就讲回来到说，为什么大家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安全的东西，
嗯，
那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你不需要太有创意，你只要跟着规则走，
嗯，
你跟着那个规则走，这些流量这些曝光他就会来好好照顾你。反而是当你的做的东西太有自己的独创性，或是太，
嗯，
过有你自己的风格，
嗯，
然后你偏离了现在大家在做的事情，那网络上那种普遍的规则或是演算法，
嗯，
他可能就会遗弃你，因为你没有照着那个规则在走，所以他的算法他不会算到你。
这样说，当代艺术圈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畸变。
哎呦，怎么讲？
就是一个异形啊！
你说当代艺术圈就是要一直做不一样的事情，
对啊，然后就形成一个自己的 community 这样子。
哦，对耶。
好，我不想讨论这个，这个我已经每天都在想，我真的受够。可我说，你刚刚讲那事情，反过来讲，其实一直做安全的事情，它其实是很危险的。就像我之前看的钟孟宏有一篇访问，他就访问钟孟宏，
嗯，
然后钟孟宏就说他以前是拍广告导演的，
嗯，
然后他就说影像创作这件事情是不能脚踏两条船的，你没有办法想象，你不没有办法，就是如果你要做到极致的话，你没有办法边拍广告边做电影，
嗯，
因为说广告这件事情实在太安全，太要赚钱了，
哦，
所以你当然接到一个广告之后，你就想一直拍广告，一直拍广告，一直拍广告。但广告来说，就是在这个目前平均来说，广告的艺术水准绝对是比电影还要来的低的。
所以
说它的创作时间、创作成本，因为灌注的那个创作的心力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但是他赚的钱比电影来的多很多，而且更安全。他一定会赚钱，不像电影有可能会赔钱。
对，他一定会赚钱。
对啊，所以他就说，他最后选择做电影之前，他是就是跟自己好好的说，不要再拍广告了。
嗯，
就是直接把广告这东西给切断，然后好好的创作电影，才创作出就是可以得金马奖的片，啊，
嗯，
好不好？我就不在这边评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了，
啊。对对对，
艺术是很主观的。
哎，我觉得讲到那个广告这件事情，
嗯，
像有一些广告很优嘛。就很好笑，
嗯，对啊，
或者很有趣。嗯，日本啊，或泰国，他们都很多会有这种广告。
嗯，
但其实你老实来讲，你会发现说他们节奏跟他们的呼吸上，其实感觉是很像的。
嗯，
就是那些所谓好笑，
嗯，
或是很赞的广告，他们其实都是照着一定的节奏，
公式化。
对对 对, 對，
公式化的幽默
也是会这样，
跟我们节目一样。
那，
嗯，
我们毕竟就两个脑而已嘛，
对啊对啊，
能出来的东西真的也不多。
哎，好，
对，但其实说电影。其实好像也有些电影会出现这种事情，
一定会，就类型片啊。
对，然后或者是说最近不是有很红一部叫《红色追缉令》，对吧，啊？然后评价很两极嘛，因为毕竟有巨石强森，然后又有盖尔加朵，然后还有那个演死侠什么雷恩
Ryan Reynolds，
对，我忘记他中文怎么讲，
嗯，
有他们三个人在一片，基本上大家都想去看，
嗯，
对，因为三个人都是 很有自己强烈特色的演员，
好莱坞的吸睛角色，
对对对，
嗯，
因为他们都是演自己，
嗯，对
他们都是本色出演的感觉，所以就很讨喜，嗯，然后就有些评论就讲说，哇，这部是演算法做出来的电影，
嗯，
因为他就是满足了所有的老梗，
对，公式化都有对到，
没错没错，然后所有那个观众的期待，
嗯，
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什么广告或是电影来区分了，我觉得真的就是。趋于那个创作者，他想要怎么做这个
东西，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
嗯，
因为电影他可能出来，他也是要赚钱，
嗯，
但赚钱方式很多，像《复仇者联盟》，我自己就很喜欢那个系列啊，
嗯，
我就有我会被他感动到，我会觉得他很精彩，
嗯，
但他的确就是一个商业片，毋庸置疑，
嗯，
没错没错，就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居然都聊到电影了，要不要来浅谈一下金马奖？
好了，浅谈啊，
浅谈啦，
真的是浅
谈，因为我也没有全部看完。
我稍微看了一下，中间去洗澡，
嗯，
滑一下手机。
我是有看完了，
嗯，
然后我看完的心得就是，啊，算了，不要讲我看完的心得，就我先讲我看金马奖，他这次开头他有一个开场的小短片，
嗯，
欸，我很喜欢。
我没有看到那个，
啊，你没有看到那个，
因为我晚一点回家，所以我是从中间才开始看。
哦，我
是等张清芳唱完歌之后才开始看。
哦，
嗯。
然后我看到那个开头的小短片，我自己很喜欢，
嗯，
因为他很窝心，然后很可爱，
嗯，
然后又。还有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些味道，
嗯，
对，然后这种东西就非常非常重我，
哎，
对，毕竟我是一个左交青年，
对对对，左交就左交，不用再加青年，增加你那个左交的那个味道，烦死，
没有，我想要缓和我左交的味道，
没有没有没有，失败，
对，然后我就觉得
左交同志，
欸，
这样才有缓和到，
啊，可以可以。好，然后 我自己看了觉得，欸，今年金马奖应该是蛮不错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开头就有一个很优质很可爱的一个影片，
嗯，
然后又出现了很多巨星一起在里面，
嗯，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今年国片的一些海报，
嗯，
对，就很精彩，
哎，
那今年当然有很多很厉害的作品入围，
嗯，
尤其是香港的电影嘛，
嗯，
少年时代革命，对吧，这些
浊水漂流，
对，浊水漂流，
嗯，
这些就是我超级期待，
嗯，
但是我一直还没有看到的电影，
哎，
时代革命是不是不会在台湾上，
我不知道，哎，欸。
嗯，曾经有耳闻过一件事情，
哦，
时代革命原本有想要进台湾，
然后
但是被挡下来，啊，对，但我是耳闻，啊，
这个太这个那个根源太不可考了，
对，太不可考了，你就当我是那个网络的内容农场好了，
对，可是你讲的事情是我绝对相信的，
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公开的场合说不太合适，
好，啊，那我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像是要散播谣言的感觉
啊，oh, ，对，
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信度，就是我会相信是因为，就是一些环境跟背景让我这个人这个脑袋会相信，但我觉得很多人他相信可能会是因为我们讲他们就相信， oh, yeah,
好好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不要讲。
好，那我们就不讲。但是，我就反正这部片目前的状况，我记得他应该是没有要进台湾的，
oh.
对，因为他毕竟算是一个。它也算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嘛，毕竟台湾的政治立场跟政治关系，
嗯，对
对，但是你可以从很多的预告片，然后或者这部片的一些故事跟历史，然后去得知说啊，时代革命它一定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也是我是觉得它也是我一定需要去看的一部作品，
嗯，对，嗯，
但就是很可惜，就是目前它还没有机会看到，
嗯，
然后包括那个。浊水漂流跟少年我也都还没有去看，
嗯，
目前都还没有时间去看。
我金马奖
我今年看的片超级少，
我只看青春试炼
啊，
我就是去看就是公
关场
公关包场对，以前金马奖或者是奥斯卡的时候之前我都会尽可能的把最佳剧情片的几部片
对对对
都把最佳剧情片都把它看完，现在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欸，
有点太忙了。
对啊，就没有特别，就是通常最佳剧情长片或者是金马奖的最佳什么最佳影片，
对啊，
就是最后颁的那个奖，通常都还是在院线上映，
嗯，
所以基本上都要去电影院去看，
嗯嗯嗯，
你才可以在颁奖之前看过那部片。
对，因为你有没有看那些电影，跟你有没有办法参与这个颁奖的过程，
其实差蛮多，
差蛮多的。
对啊，你在那个预测说。哇，这部的摄影真的太棒了，一定会得奖。然后他最后得奖那个感觉其实很棒，
真的很爽，真的很爽。
啊，
但如果你都没有看，
对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评比。
对啊，看摄影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入围的油，然后那个短片开始播，哦，这摄影拍的不错，应该会得奖吧？
对对对，你就只能做这种超级浅的那种参与，
超级北烂的事情。
但是我每年的三金， 除了金钟，我比较不会说一直跟之外，但大部分我都会去看，嗯、因为我觉得说那算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
然后而且它又是每年都会有不同的那种视觉美术，
嗯，那个蛮重要的。
对，我觉得那蛮让我期待的，因为我觉得每一年都是台湾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或者流行当下流行的东西的一个变化。
嗯，
然后我觉得也呈现出一种台湾的软实力。
哎、欸，其实我觉得金马今年做的虽然就是简单单调，
我蛮喜欢的，
但我也蛮喜欢
他的主视觉跟那些动画。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方向，我蛮尬异的，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就是不会再做的越浮夸，然后越华丽越好，反而是低调，然后走一个舒服的感觉。嗯、我觉得往那个方向，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他越来越精简，
对吧、啊？不会说好，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接受这个方向，我嗯嗯对吧、啊？蛮尬异的。
然后我觉得都聊到三金了，不得不来聊一下，就是近三年多出来的第四金，
嗯，
就是我们
没有金的走中奖，
对，走中奖，
嗯，
走中奖其实每年我都有看，
哦，我们有聊过走中奖吗？
我们好像没有聊过走中奖，
可是我们都看完了，
对，而我每年都是全部看完，
嗯，
就基本上他几个小时，我的几个小时看完这
样，嗯，
我只能说真的是一年办的比一年好。
那个非常的明显，
对，
我觉得
进步幅度很大，
就各种奖项跟活动在刚开始的时候，每一年都一定会进步非常大。
嗯，第一年我们不讨论嘛，因为第一年它算是一个开始，然后有
实验性比较高，
都是上班不要看自己的影片。
嗯嗯嗯。
那到了第二三年开始，大家可以开始投稿，
哎，
然后会有一些表演，然后也有走红毯。
嗯，
对，然后就是它越来越像一个正式的奖项，
没错。
当然，它还是有许多不忍苛责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可以谅解跟可以原谅的，
那些都是在处理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容易被忽略的小事情。
对，
那都了解，所以就觉得 OK， 反正比起去年这些，比起去年的进步，这些根本就不需要去讨论。
没错，没错、嗯。然后像我今年看到走中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欸，今年走中奖真的进步幅度很大一步，那变得很精彩。然后我蛮喜欢的、
嗯，
然后包括他的一些主视觉啊，或他的动画、啊嗯，也都是让人觉得哦，很不错，很不错、
嗯、
这样。
嗯、
但因为那个预算的真的很不一样、
嗯、
所以当你又看到金马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金马他还是办得非常非常好、
嗯、
因为他的确是做出了他的高度跟他的深度，
对，
對，然后一切的东西都是更加精致、
嗯、
然后他的尴尬的地方也都变得很少。
其实有时候像我们一直来像走中奖是最近才出来，然后我们一直来习惯的就是看金钟、金马、金曲，
对，
然后我们会觉得那些主持人在台上讲的话、啊、或者是说一些明星跟明星之间的互动，那些是很合理的，
对，
但其实看到真正像是走中奖慢慢开始起来，它是刚开始，所以有些东西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像主持人讲话你一比才知道说真正专业的主持人跟就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主持人那个差别有多大。
我觉得不能说没有受过训练，而是经验的不同。
对啦，经验不同啦，
就是有时候讲出一些要适合这个时间的话就已经很难了，
对，
更何况你还要讲说适合这个时间又有趣的话，
又有趣又，然后要有台风，然后要有气场，要有气质。
对，因为有时候不是搞笑或是综艺就 OK、
嗯、
就真的要看场合，有些场合你会觉得哎、欸，这东西好像蛮适合的，
嗯，
就是这样。
对啊，
蛮精彩的啦、嗯、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在这个年纪刚好我们可以一起参与这一切。
对
对，
对，
我觉得金马他已经到了
它就是一个经典的，
对，就是、嗯、当然它这几年也是遇到蛮多风波的，
对啊，
那我们就先不讨论。
像我女朋友她是演员嘛，
对对对，琪琪，
对、啊，然后她
上一集的琪琪，
她就会说金马这个奖项对她来说是比奥斯卡更有地位的，
嗯，
因为她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金马奖一直以来就是华语地区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嗯，
虽然奥斯卡在国际地位比就是奥斯卡砍成。那些就是影展的奖项都比奥斯卡、都比金马来的在国际上更高。
嗯，
可他说得到那个金马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就算现在就是中国的片已经没有把它进来台湾参与金马奖，那不要讲说中国跟台湾哪边拍的片比较好，你的就是参展的数量变少了，那你得奖几率自然就会比较高。
对
对，他说就算是这样子，就是他只要拿到金马奖，可以拿到那个肯定，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大的荣耀，
这就是我要讲的东西、嗯、就是为什么会特别去听到走中奖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走中奖它之所以可以让人幸福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因为当你看到那些创作者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
嗯、
他们也是 感动到不行，
对，
也是眼泪流下来、嗯。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创作者，他叫那个黄小杰，嗯，他都做手作，超屌，嗯、超级帅，推爆！大家一定要去看。
我是中奖才知道，
哦、是啊、哦，
我吓死。
他做的所有东西都超级酷，哎、欸嗯，超级中二，嗯，所以他会做一些什么那个有那个喷射动力的网球拍，嗯，你会可以打网球打很强这样、嗯，然后他就有上来得奖，然后上来得奖的时候，他真的是哭着走上去的、嗯，然后你。再去，然后因为我会听瓜姐直播，又听他讲说，他下台的时候，他是抱着他的伙伴，然后就说他们得到这个奖，他们真的拿到这个奖了，就他们的这些东西，他们是有被肯定的，
终于被肯定了。
对，我就觉得说，当得奖的创作者，他们是这样的反应的时候，这个奖项它的价值就出现了，
就值得存在。
真的，因为这真的太就是。那个就是说我最感人的时刻。
对啊，
当每个
不是说这个奖的预算多高，或者说办得多华丽，而是拿到这个奖的人会多感动。
没错，
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代表性有多高？
没错，没错，因为他们很信任这些东西。
对啊，
真的是蛮赞的。
就说你花了很多的心力，但是心力跟心思在创作，但是其实这个领域它不会给你一个相对应的回馈。嗯，然后当这个回馈做出来的时候，你终于得到一个实质上的肯定性，那个感觉真的应该是超好。
嗯，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在帮我们这些观众，我们这些受众，这些消费者去整理说哪些东西它是一个优秀的作品。嗯，对，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去看到。嗯，我觉得这也是超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都要去看这三金的原因。嗯，就因为你看三金，你可以知道很多你没有在接触的东西，嗯，很多你忽略掉很好很好的作品。
啊、像金曲奖的时候结束，我们只有推的歌也是在金曲奖上面看到
的。
啊，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就像是这种感觉，
就很赞啊！因为那些这作品真的很强，嗯，但基本上我们很难接触到，因为所有东西都太多了，
对，它不会从主流市场里面就是露出矛头这样子。
是是是，嗯，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其实到这边也差不多，
差不多。
但我最后还想要特别讲一件事情，哎，就是我们12月18号什么公投的日子，嗯，对、啊，我们。有四项公投要投、嗯，那我这边也不会要特别去跟大家讲说什么，你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
对 对,
對, 對，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在我还没有好好了解这件事情之前，嗯、我的心态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正常的。嗯，我会觉得说，哦，我夏天想要吹冷气，哎，对我是一个需要电的人。嗯，对，所以对于很多事情上来说，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可以求自己一个方便。嗯，但你真的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说事情它不是这样子的方向。这么单纯去想的、嗯嗯，然后我觉得我不是专业，所以我讲也不能讲很清楚。嗯、我只是跟他分享说，哎、欸，当我真的去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嗯、我觉得他有发生一些转变。嗯，所以我希望说，哎、欸，有听到这集、听到这边的观众，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再去有多一点的琢磨，嗯，然后多一点了解。哎、欸，那我已经讲过了嘛，我们讨厌用训话的方式、嗯，所以还是提供给大家一些管道可以去理解。嗯。有一个 podcast 叫敏迪选读、有在听 podcast 的人基本上应该都会知道，
没错。
那他本身他写了很多关于这类的文章，然后还有他的节目有讲到关于公投的事情。嗯，然后如果你不习惯听声音的话，公视 Plus， 他在网络上公视 Plus， 手机有 APP 叫公视，就有公视 Plus 这样。你可以上网搜寻我们的岛，他是一个制作团队。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跟厉害的制作团队，他们目前已经拍了1000多集了，嗯，然后已经到现在已经做了20年，他们前一阵子甚至还做了一个是他们前20年拍了这个环境，然后访问了同样的人，嗯，然后到了20年之后他们再去访问，看这些东西有没有被改善，环境有没有变好，就他们甚至已经有能力做到这样子内容的作品，嗯，所以他们的信赖度跟他们专业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嗯，他们也讲了一个关于能源转型相关的议题的节目，嗯，对，然后就在讲这次公投的事情，他们是有点算是把他们看到的一些资料都拿出来，那当然两方的资料都有，虽然说一定是站在环保议题这边可能有多一点点，但我觉得他的参考价值还是非常非常高，对，我觉得想要了解这个议题的人，大家还是可以去看这个我们的岛，嗯，没错，我会把它放在那个链接下面
，OK，
对对对，好，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
哎、欸，没错。
推歌时间。哎，我今天又想推一首歌，
请推。嗯，
因为我这几天去上班的时候，然后还有在上课或是在通勤的时候，我都听了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太快乐了。哎，它是一个节奏很能量很高，但同时又、很开心的一首歌，
灵魂的解药。
凤飞飞的《可爱的玫瑰花》。对，
好，
没有听过人赶快去听。哎。它能量强、然后让你可以心情很愉悦，节奏很简单很好记，
是冬天的这种阴阴的天气需要来的一个小小的暖心的东西。
你就带着你的耳机走在路上，你都可以笑着跳着走。
嗯，
对。好，那我们今天推的歌就是凤飞飞的《可爱的玫瑰花》。
嗨，
好，那我是陈彦凯，
我是陈正伟，
我们下礼拜见啦，
拜拜。
拜拜。